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嘿，各位 awesome 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孙杨。如果你没看过我的作品，你可以去看一下《孤注一掷》，或是《第八个嫌疑人》，或是《过春天》。谢谢。我是有在稍微浅浅的研究这些玄学的东西，
风水的
是
东
吗？
西，
因为我觉得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力量去更了解自己或了解别人。我基本上都能记清楚我身边每一人他的星座跟他的生肖。
就
然后
match 一个，
我就会去找，比方说，我觉得这个角色，好像跟我某一个朋友很像，我就会取他的那个生肖跟那个星座，去当做我这个角色的一个铺垫，一个 foundation，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不管怎么样就一直演，不让我演，我还要继续演。对，我真正的自己是那个愿意跟每个人都给笑容，然后去跟他们握手拥抱的人呢。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Radio。
没错，Awesome Radio，我们这一期又来到了微醺访谈。微醺访谈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大家都知道的。
嘿，各位 Awesome 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孙杨。如果你没看过我的作品，你可以去看一下《孤注一掷》，或是《第八个嫌疑人》，或是《过春天》。谢谢。
今天主播呢有三个人啊，微醺访谈必到的，好吗？
有
耶，
有我卜龙。今天
谢谢。
所以其实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三个用粤语的话，对阿茂就是加密通话
啊。对，
哦，真系噶，你都可以讲广东话嘅。
我识听啊，
你识听嘅，
因为佢
系
夫人系，
夫人系
香港人。
哎，腾蛟看过他的所有的作品吗？
灵魂拷问，我的天！
没有，
没有，
我再补了。我有看过，
没，但没有看，
没
好
看完，
痛
没
啊！
看完，
对，
没看
这一刀
完，
哇，
没看
没什
完。
么嘛，没什么嘛，没有看过所有作品很正常嘛，对吧？说明作品多，才不可能看完
但
全
我看
部。
过，我看过很多小片段。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 Sunny，
他上了个飞机。
他们不会讲那么洋气的名字了。你看过哪个作品？我们实事求是
我
好了。
肯定是看过《孤注一掷》啊。
那时候我还是有点期待的，因为当时上映的时候我没时间去看，就没
对，我也
去。
是。
然后，但他去阿旺去看了，然后看完之后有跟我推荐，说还是可以去看看的，甚至说很推荐带父母去看一看。
是，确实，
对，
确实。
所以我看过你的，我实话实说啊，我看过你唯一一部作品其实是《过春天》。
哇，
很奇
我
怪
也
吧？
是，
不，很感动，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我的起点嘛。就如果
哦，是吗？
没有那个作品的话，我就没有办法。
但是我唯一记住的就是 I'm the King of Hong Kong，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场戏。
真的吗？
对，是。
黑龙江。
OK，cool。但
谢谢，谢谢哥。
其实说实话，那个电影对我来说有一点过于文艺了。对，对我来说真的有点过于文艺了。
这
是
什么时候看的？
我看着前天没有，我看着看着就觉得，结束了。没了，对，会有这种感觉，
明白，
对，
明白。
但其实回过头来想想，也知道在讲什么了，
是，
就分裂家庭，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内地，
你说是你吗？
分裂家庭，对不起，就是这种家庭状况，
没有这个陈述，我觉得挺准确，
更能 get 到这个里面的感受，
就是要一直过关，
对啊，不停过关，
人生不就是一直要过关？
马上我就是能拿探亲签的人了，小心一点，
所以什么时候看的？
我不记得
不记得，不记得，
对对对，
就有点，
反正不是
时间，
最近
不是前天。
我相信，当然知道。
我老婆也很喜欢《过春天》。
哦，是的吗？
她很喜欢。
谢谢嫂子。
对，她就说那是她觉得你演过最好的一部戏。
你知道？
竟然？
你知道我们都比你小吧？
不可能！我不相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哥，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不相信。来，你说。哥，
他老婆是弟妹，我们真的都比你小。
No，不相信。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觉得我们？
因为你们可能，比方说我在看你们，就是比方说你们的social media 或是你们录的节目，你们的谈吐啊各方面，感觉就是经验非常老道的感觉，感觉是我的前辈一样。你知道吗？
他刚才说的意思是油腻吧？
没有用这个字眼啊，
倚老卖老，
这个圈子哪里有？
真的假 的,
真的？
你们真的比我都小？
真的真的。如果你在网上的年龄是真的的话，
哦，当然是真的呀。
对，那我们都比你小。
我八九年的，
哥，
但是没多少，
我们都是九零后了。
哇哦，失敬了，都是。
他最大，
没小多少。
嗯，
我最小。
我觉得我们都同龄人了，我们就差两天生日，
是吧？我们应该挺近的吧？我觉得
什么差两天啊，差了四年，你在说什么？
我九三的，
嗯
，perfect， 蛇跟鸡就是完美，
真哦，嗯，还是
哦，你属蛇，
我属蛇，
哦，
明年太快了吧？
明年
我当然，都在我脑子里呢。我是有在稍微浅浅的研究这些玄学的东西，
风水的东西，
哦，
是吗？嗯，因为我觉得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力量去更了解自己或了解别人，哦，因为我觉得人的能量很宝贵，就是我不能让我自己的磁场或是我的 circle 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smooth 的东西，所以我会，当然我跟藤条，我是今天才知道他是九三年，但是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应该觉得跟他的那个 channel 我们的频率是很对的，
嗯，
所以我们就录那一期的访问也很顺畅的，嗯，就特别开心跟他一起在法国的时候，
嗯
嗯，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我觉得择友真的非常重要。扯远了，好，继续。
没
有，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
是吗？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
你什么时候就是接触到想要了解这个东西的？
嗯，
你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妙。
有一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堂课，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师就会分享一些，他是那种通识课，你知道吧？你们内地有通识课吗？
没有，但是我大概知道是干嘛的。
对，就是
就
提供一些新的你的专业以外的一些软知识吧，可以这么形容吧。
Okay,
对，然后他就分享一些玄学的东西，然后就好比说就是生日嘛，就是一月到十二月，
嗯，
那它其实每个月份它对应的五行是不一样的，
嗯，
就好比说像我是七月，那一月四月七月十月都是归类在土这个五行里头，那五行就是会相克相生嘛，所以就其他月份也会被分配在不同的这个月份里头。那然后我回头就去想，诶，我身边所有的同学或是我的家人或什么，我就去对应那个五行去配比，我觉得挺准的。就好比说比方说五六月份他们是火，那我就会感觉到，对，我确实好像跟五六月份生的人会比较对付一些，就会比较舒服。然后还有比方说可能八九月份的人也是会跟我比较要好一点，所以我就慢慢从这去推，我觉得，哎，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好像真的是值得去探索一下，就不是那种迷信或什么，但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去了解，哎，因为你有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能量是很直观的，就那个人对不对盘，
嗯，
其实一瞬间你就能从他的眼神或是他给你的氛围你就能就是有一点点感觉，就如果你够敏锐的话。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挺重要，就是我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让我觉得，哎，有点不自在啊，或是觉得，哎，他好像也不太愿意跟我交流什么，我就会去想，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束缚上面，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对应，然后后来就会发现，哎，真的是这样，那我就会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因为我也不想让对方可能太不舒服，但我不会因此去讨厌别人，但我可能会保持一个距离，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要互相那么多阻碍嘛。因为沟通我觉得也挺重要的，所以我就会开始慢慢去研究，比方说星座，然后在台北有很多朋友都是研究星座的，然后我也有一个师傅，然后就是每一年可能我都会请他帮我看一下我那个流年的运势，然后他是一个香港然后住在台湾的一个前辈，然后资历很深的，然后研究紫微斗数，所以我也会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人类图，然后像最近大家不是很迷这个 MBTI，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它只是从不同的方式形式去呈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你有个机会去了解你自己擅长些什么，你的需要进步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挺好玩，就是更了解自己。那我作为一个演员我需要了解我自己。
你演某个角色你会给他设定他是几月出生？
Yes，
哦，本当に，
是的，我会以一个，因为我基本上都能记清楚我身边每一人他的星座跟他的生肖，然后我就会去找，比方说，哎，我觉得这个角色，哎，好像跟我某一个朋友很像，我就会取他的那个生肖跟那个星座去当做我这个角色的一个铺垫，一个 foundation，
更有代入感，
对对对，然后去创作。然后因为你不同性格的人肯定会有不同喜好嘛，对吧，可能某一种性格人会喜欢某一种类型的 hip hop， 那某一种个性的人他会喜欢另外一种类型的音乐，比方说 jazz 或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在做角色的时候会一层一层慢慢去叠出来的东西，就我不是那种说什么写小传啊什么的，我不做这个的，我反而是从这些很根本的东西去把它延伸出来。比方说我会去走路，然后就在想，哎，这个人物，比方说以过春天为例子，我就想，哎，阿豪这个角色他走在路上他会听什么音乐呢，会不会是一些 techno 或是一些很吵的，可能常常去蹦迪或什么，就会慢慢去推，慢慢去推，从他的角色的这个限制里头，可能他就是一种看起来 playboy 嘛，所以我相信应该会很常去打电玩，或者很常去夜店，然后什么之类的，慢慢去把他的生活给堆砌出来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会去找他喜欢的音乐类型，他喜欢穿什么衣服，他喜欢什么品牌，然后他喜欢什么鞋子，他喜欢吃什么食物，我就从这些生活的层面去慢慢把这个人物给创造出来。对，我的创作方式是。
那你要知道造型师去那个了，
他的造型师都是他自己。我就
想，所以阿豪的一直穿的那件 Supreme 是你自己
的。 没有，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嘛，而且是比较就是应该算是我人生当中我的 career 最重的一次的戏份，就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的那个美术指导也是在香港是特别知名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其实是跟张树平老师一起学习的，所以完全就是放心的不用管的。然后所以他给我穿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什么 read and deep 啊，那种
中
指猫啊，我觉得那种很 MK 的东西，就是很
太久远了。
对，就是很，那怎么讲
MK 你们懂吗？
好玩这一套是吧，好
加密是吧？
不是，没有加密，
就是
你们可以描述一下。
对，
就是
中指猫，
就俗俗的，就是有点感觉痞子才会那种族群的人的那个简称，就是 MK 嘛，
能懂吗？
就很旺角，就是有点像古惑仔那种感觉吧。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美术老师他选的这个 style 我觉得是很适合的。然后那个 Supreme 他确实是买了一件假的 Supreme 去让他穿的，所以我觉得是完全符合那个人物，因为他不可能，
对，不可能。
然后他还戴了一个类似于 Golos 的一个项链，所以我就觉得我还需要操心什么，他都已经帮我做完了，而且真的很到位我觉得。然后还穿了一双我记得是 Foot Patrol 的35周年的 Superstar。
哇
哦，所以我觉得cool， 有一些符号了已经，所以我觉得已经完成了，所以我挺喜欢那次的 styling 其实。
对，那个设定也很符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讲的是最起码十年之前的时代背景。
yes，
对吗？对吧？因为我们当时看的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说，他这个身份证不对啊，他这个身份证不是现在的身份证啊。
是啊，他是 iPhone 6的那时候。
对，就是那个女主角佩佩，
对，
拿那个身份证，他做 part time 的时候
是
拿出来，他说不对劲啊，他这个身份证不对啊。他说这个电影是什么时候的？我说2019年，2019年的身份证不是这个样子。
哎，
我在想他
再往前是，
就是他的那个电影设定的时代背景其实不是当时嘛？
不是的，
对啊。那你选的不是你选的，那个这个服装老师选的衣服也很符合当时，就差不多一二年那个时候
流行
Ripping Deep， 我靠，太酷了吧！
当年 Boss Logo 卖多少钱？当年也是吵架的吧？
吵到爆吧，应该
有，肯定。
我觉得是 Supreme 最巅峰，应该就是那个时期吧？我觉得
OG 妈关系
，Who is OG 妈？
就是
那个妈妈，
对，就是那纽约
那个卖炒卖那个 ，OK，
对，分明写的阿豪买不起。
对啊，所以他给他穿一个假的嘛，对啊。
对，你刚才说你那是你最喜欢的一场戏，怎么说？
你看过吗？
我没有，
哎，没有。
你说哪场戏？
就是你刚刚说
King of Hong Kong，
对啊，
他就是在山上第一次带女主角去那个山上。
对，其实那场戏很特别，因为其实我们在拍摄的前期，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我跟女主角，我们都跟导演他们就是主创团队，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场景去采风，然后我们真的是在那个山头排过了一下戏，去找那个感觉。然后摄影师可能也稍微知道自己要怎么抓嘛，因为其实那有点像，因为都是手持的，所以那个你的机动性是很需要的，所以必须要有一点点的 rehearsal。然后我们到了拍那天就是很着急，因为前面其实拍完那场戏就是结局那场戏。就是你有看吗？过春天
有
，OK， 确认一下，就是最后不是下雪吗？
嗯，
就看是魔幻，就是香港不可能下雪嘛。
嗯，
然后其实前面是先拍完一场戏，然后我们就在等那个密度，就是那个那个魔幻时刻，我们想要拍那个。然后其实时间是非常仓促的，但我们就很快就把它给拍完。然后在那个瞬间，其实也是让我想到了很多，就是 我以前可能还在读戏剧之前，我那时候可能还在 Devil Cloud 当员工的时候，然后就是
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先放在
这里。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你在香港其实永远会有一种你是一个 underdog 的感觉，就如果你没有上大学，你没有去当医生律师或是所谓这个社会给予你的，
没有在中环上班，
yes， 就是你不是 banker， 你不是做 finance， 好像你就是你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就是社会给你的氛围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让我想起那时候，就以前在香港的时候的自己吧，就是好像这个角色也是他很想往上爬，但是他也没有路啊，我不知道干嘛呀，你没有读书，你没有文化，好像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呀，然后他就只能每天可能就遇到什么心情有问题的时候就去那个山头，然后就是对着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喊一喊，去洗脑自己，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但其实很悲哀一件事情，因为你不可以，你永远都不可以，不可能可以，所以我觉得那种
再说要哭
那种痛是在那个当下是很让我觉得是很有共鸣吧。对，所以我觉得那场戏是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不只是我在呈现这个角色，是我也在代表某一种在香港在那样环境底下那种年轻的某一种心理状态，我觉得应该会让很多人都 有所共鸣。对，
但其实呢我看阿豪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里面混得最好的，我还以为他是真有钱
混得最好你就是说他们那帮走水的那一帮人，你说
他是头头然后他应该赚最多的，
怎么可能就卖个手机你觉得能赚多少？
对，他都4000-4000给佩佩啊，那个美国，
不是，那只是因为修手机嘛，因为那个手机必须要还要转卖，所以他必须要投资这个东西。
对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富裕的一个情况，
他不是，
你看他连人家要卖就搞那个枪都不让他搞啊，他已经就是去世了，已经那时候已经，对吧？对啊，而且你看他不只是转卖手机，他还要搞很多别的，还要在大排档那边就是帮忙，
对
吧，做奶茶什么的，所以真的是 underdog， 就是很基层很基层的那种，所以很可怜的。其实
所以你的职业生涯有过这种共鸣吗？这种感觉，
这肯定啊，
不知道怎么向上或者是之类的。
就像
你从小是在哪里长大？
我在香港长大，我在香港出生，然后到18岁我才去了台北读大学。
不是，我的意思是香港的香港，还是
不是啊，在九龙啊，在深水埗。
哦，
就是，所以啊，我理解啊，我超级理解是
什么样的那种感觉，那种环境，
就是怎么形容啊？上海有这样的地方吗？没有，
有，就是那种老城区，
闸北，
然后都是就是怎么讲，有一种已经似乎已经被放弃发展的那种感觉。
老城区就是，
哎，湾仔，你去过深水埗吗？
他去过，他都不知道。
我这次去香港，我有去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比较偏的地方，就我没有一直想待在那几个热门
地方。就 Congress Con 那个地方就很偏。
不，那边就是什么都没有，像开发区一样嘛。
对，是。
然后我有去一些，就是
，For example， 记得吗？不是，你形容一下有些什么？
就是反正外面的那个楼都会支出来，然后衣服都挂在上面那种感觉的。
对 ，something like that， 对。
哦，其实上海有很多这种衣服挂在房子外面的这种，
是的，我感觉是一种南方，对，我觉得有可能是上海的文化到了香港，然后才演变成那个样子。
对，上海跟香港还是很像，
是的，
很多地方很像很像。
还想去那个地方叫什么？
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
是不是那个谁那个？
不会是你
Travis Scott 那个 Starless 有去拍照那个地方，对不对？就是密闭的，它有点密闭的空间。
啊，不是一个非常标志的地方。我去找球员卡店了，然后
啊，找什么？哦，球员卡，
球星卡，对，
旺角，
不是那种很多人的地方。就其实坐车还挺久的，要个30分钟，从中环去要30分钟，但是往北，反正一直往北。你会觉得那地方不是印象里的香港的那个画面，对，因为香港对我来说，要么就是那种很多大排档那种感觉的，
要么就是九龙，要么就是那个港岛嘛。
对，要么就是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不就是这样吗？要么是九龙，要么是港岛嘛，就是那两种风格。
对，所以我们就特地去了，当然虽然说是去找群卡店，就是也可以，你有一些目标，你就可以去看一些不一样。对，因为这个理论或者这个习惯是我之前在日本才找到的，就是一个方法，就是因为你经常去，比如去东京，你会发现你去的经常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范围，这些地方，
对，
再
不去了，
新宿、原宿啊，这些地方，
西部呀，
差不多就这些，
中目黑，
然后你如果把他们 差不多画，你在地球上画一个圈的话，你会发现它大概在一个范围。
嗯，
对。然后你如果把这个范围再扩大，
嗯，
一倍的话，
嗯，
你再看看这一个圈有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挑一些地方去，就会看到这个城市的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地方。
嗯。
对，然后我当时就找到这个方法，然后 OK， 你可以更了解日本，所以这现在我就是去别的地方，比如说这些地方很熟的，你都去过了，你再去你有什么好逛的？你又没什么意思，你就会去一些更偏的地方去看看。
所以有买到什么好的卡吗？
没有，
香港没有。
哎，香港的球星卡文化就是以宝可梦为主，
没有，还是有人在玩，
有人在玩的很少。
就可能不是你们上次开的那种那么贵的那种卡。
对，然后就是去了一些什么那个什么信和大厦还是？
对啊，
信和
大厦。
对，
信和就是我上次给你拍的，
里面就是我们那种
格子铺，
对，
鸡蛋
格子铺，
游戏。
我在里面一直撞头，
因为你太高了，
一直撞头。我走着走着就那上面就掉了那一个像那种。
广告啊，
就是装修外面围的那种布，
嗯，
然后就动不动就撞到，然后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你站在那里你就会挡住后面的人，
对啊，
就人太多了，
对，那地方就是旺角那块，
对，
是啊，
那边我有去，就是也是第一次去，然后就也能看到挺不一样的感觉的，
但我感觉要不要去应该是观塘那一带。
对，后面又去了一个更偏的，刚才说的那个。
还有哦，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更偏的地方。
然后刚才说格子铺那个就是什么星河大厦，
是油麻地，
那边人很多。
油麻地那边就是旅客区，对吧？
对。
但是像如果喜欢二次元啊，或者音乐啊，或是球星卡啊，别的卡都会在那区，就是有
很多，对，
很小的。
你知道很夸张，有一个那种类似顺电的店，
什么店？
顺电
就
是
买
家电，
丰泽。
哦，
类似于百脑汇，
大家互相翻译是吧？对，百脑汇的店
，OK，
里面卖什么电饭锅啊、电水壶啊、电视啊、手机啊这种东西。
你找到了？
哦，对，香港叫百脑汇，不叫百脑汇。
百老汇，
百老，
但是有一个还有一个台湾的牌子叫百脑汇，
但那是卖电脑的吧？
都是卖电子产品的呀。
像讲完顺电买到，
没有，然后反正就在这个店门口一路过，我说这。太夸张了，就是底下是电水壶，上面是手机，中间是宝可梦的卡。
哦，真的呀、啊？哦，里面有卖宝可梦卡、
哦？那是有点怪，
太夸张了。
那确实是有点怪，那应该不是疯子。
这个区域也太二次元了，太夸张了。我说这是在干嘛？很好玩，很好玩。
什么消费？
但就那个区域就是说油麻地的那个区域。
对，就旺角油麻地。
对，然后我现在还学会了，无论我在哪儿。我就打开 Google Map， 然后我就搜，比如说牛腩，然后看一下那个，比如说评分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分数不重要，那个评分的人次多的，
是，
就会拐到一个什么小巷子里，然后就找到一家店，都很好吃，很好吃。
推荐大家一个叫 Open Rice 的一个 App。就是有点像香港的大众点评的感觉。
它是客观的吗？还是都是充值的？
没有吧，应该
是
值得参考的。
哎，我觉得这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你参考就行了，就是完全百分百信的话也很难了。
对，肯定有广告，离不开有广告。
店家都很 nice， 也很好。我还去吃了一个叫什么名字？他三点钟开门，
下午
好多店都
凌晨三点钟，
零点。那不是好多店都这样？
对啊，我当时
说是什么？那你不叫我们
点心？
对，
吃点心，
对，
就茶楼那种感觉。
对，没有茶楼，就是跟那种牛腩
差不多的大排
档，
就烧麦吗？还是什么？没有，
就什么都有，什么凤爪什么都有。
对嘛，就是蒸笼
的那种，就是点心，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三点钟开门，
在哪里？
在，
该不会是在我家附近吧？
在
深水埗吗？
北下南。
我家附近确实有这么一店，石峡尾，你知道石峡尾吗？
我知道，我知道。
对，他在一个菜市场。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普通话跟我讲这个地方。
对，因为太冷门了这个地方。
OK，
主要是
在魔星这个字我不认识。叫新兴石家，
在哪？
然后之前我跟小蔡聊的时候，他说
小蔡是嫂子，
对，
弟妹，
对，
在雨冲，
哎呀，
在雨冲，然后我们两个就在研究，他就死活都说不出来这个到 不对，那个字
贼中啊，
那个字叫贼于冲。
哦，那念贼啊。哎，你刚刚很标准啊，你那个张雨聪。
哎，不标准会被骂的。口音，我这
哇，弟妹这么严、
啊、大家只是在网络上会遭遇口那个口音警察，我是生活中就有口音警察。
那我们差不多，嗯，我也是，
是吗？
是吗？
不是，
你是说你的
普通话、
啊，我的普通话也会一直被去
说你的普通话，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你普通话说的很好，
没有，没有，没有，还要进步，
很非常好，非常好
啊，还是有很大空间要去努力，但确实。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很根深蒂固的，其实有点难去拔掉一些你的用词啊、嗯、各方面啊，其实
没什么问题了。
你有你的认证，感谢，我会继续努力。
别这样。别这样。
谢谢哥。
认证了咔。
你刚刚说这是什么，找到了吗？
找到了呀。在
西
环呢，
推荐大家。
西环啊。
西环，对。
那还是在港岛啊。
港岛，对。
我比较喜欢港岛多一点，其实。相对来说。
哪个区域你喜欢？
湾仔附近吧。
湾仔附近，对，
湾仔附近也挺好、
嗯。其实湾仔就有点像深水埗的感觉，
是吧？
就也是，嗯，两个区块最老的。
其实说实话，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还真的不太会去深水埗。我自己啊，我自己
买电器，买二手的一些零件，然后其实深水埗有很多东西的，还有纺织产业的一些面料啊，
嗯、
然后那些五金啊都在那头。
对，
所以做衣服人全部都会去深水埗去采购。
我是因为我老婆他们家在新界、嗯、
新界
在新界在屯门，
嗯，哇，救命啊。
所以
你说你不太常去深水埗，就像我不太去屯门是一样的。
所以我每次去都不会直接飞到香港，因为从机场过去、哦、
OK，
我还不如到深圳，
是确实
到深圳更
近一些，
很近嘛，
嗯嗯，
对，然后所以新界那边我经常会待，然后
那干嘛的呢？就陪陪家人，
对啊，能干嘛？其实没什么，我是觉得你去多了之后就会能干嘛呢？每个城市都是这样。
其实真的屯门没干嘛，我觉得。
但是就是因为在新界待了久、
嗯，
我会觉得看到的香港更
不一样
一点。对，我觉得新界的人的生活，包括你在那边能接触到一些围村嘛，
啊，对对对，
围村人嘛，有一些围村文化嘛，
嗯，
对，就会其实跟大家。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印象中的香港真的很不一样，
就像胡同里的感觉。
对
对
对对对对。然后我最近觉得那个，我很喜欢一个地方，有点奇怪啊。
嗯。
柴湾，我挺喜欢柴湾的。
City thing，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Undercover 的起点，然后还有海外第一间 Bayfin 好像也是在柴湾。
对，我觉得那边的整体的感觉，给人的感觉还挺好。
柴湾是哪里啊？
就在你刚刚吃东西的地方的最远的另一端，
对，在很东边，在香港很东边，
极东边，
对，
就
是
港岛的极东边。
对，就如果你不是为了找球星卡，你应该也不会到那个地方。
你们是有经历过 Milk 年代的人吗？
我超级 Milk，
有的，
对啊。然后以前就是在我们学生时期，就是 Milk 他不是做那个 City Thing 吗？
对对对，
就 TK 他那公司不是 City Thing 吗？然后还做那个。那个牌子嘛，还卖俊龙、
嗯，
然后他们其实那个店就在
柴
湾嘛，嗯，然后公司应该也是在柴湾，然后他现在 TK 不是做那个
法拉利
跑车啊什么那些，那个地方也在柴湾
，对，
嗯嗯嗯，
然后 Cloud 的新公司好像也是在柴湾吧，现在
哦是吗？
嗯，
我觉得那边挺清静的，
嗯，
现在我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
太远了呀，
就是对，就是远，我之前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如果我要在香港生活的话，或者如果我要在香港买一个房子，我应该会买
在
柴湾吧。对，就觉得也什么都有，然后但是又很清静，有海有山，
是是是是，
那边真的蛮好的。
然后人可能也不会像外面那么密集，当然肯定也会多了，但是没那么密集。
对，
怎么聊到这儿来了？
聊到
你啊，聊你的那个旅行的方式
啊。
啊，
不是，我这旅行方式怎么切入进来的？是聊你，
对，你要聊深
水
埗怎么样？
是聊，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什么
对
聊出来的？
是的，
嗯，
对。
然后我的问题其实是，你有过像那个角色那种、嗯、
underdog 的状态，
找不到自己，或者是就是不知道该朝什么方向努力的这样的事。
有啊，就是我在 Devil Claw， 就是我们那。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 Clock 跟日本的一个品牌叫 Devil Lock， 他们很友好嘛，他们做了一个联名跟 Levi's，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 Pop Store 在中环、
嗯、
然后那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在里面做 graphic design， 然后他就找我说，哎，要不要去他们的 opening party， 我说好啊，让我去，然后就毛遂自荐，我说，哎，你们缺店员吗？然后刚好他们真的缺店员，然后隔天去面试，然后就去那边上班，然后就 pop store， 所以才两个月左右。然后结束之后呢， Tony 就是我的当时候的上司嘛，然后他就问说，哎，你们还有兴趣想要在我们这帮忙吗？我说当然啊，必须啊。但结果过了两个月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然后想说哇，连个店员都不给当了，是哇，天哪，这个太段位太高了吧。然后后来就很迷茫嘛，就是真的不知道干嘛，因为也不想回玩具反斗城继续卖东西啊，然后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后来
玩具反斗城是你的上一份工作？
对，我的 part time job。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读服装学校嘛，然后就一直在打球，其实也没有去上课，然后呢就去了Claw 那边。然后
这是你高中的时候？
高中毕业的之后的一年。
他是学设计类的？
不是，他有分很多不同的别类，比方说怎么去做 merchant， 就是你怎么翻译
货品，
跟单，就是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你去跟工厂对接啊什么这些。然后我们是学可能是了解纺织的一些
产品
细节吧，比方说 fabric 啊，然后工厂那些机器啊。
那时候你跟表演这件事情还没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对，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长很多痘痘，就觉得啊，应该是以后没有机会当演员了吧，然后没有机会，就你不像陈冠希这么帅，你是不可能有机会的吧？对，那个年代，然后就觉得啊，算了吧，就放弃了。那喜欢什么呢？喜欢衣服啊，能不能成为山本耀司呢？然后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就是去了那个学校，结果就
不要成为陈冠希，成为山本耀司吧，
因为没有资格成为陈冠希，所以可能有机会能成为山本耀司，所以就去了那个学校。但后来就觉得挺无聊，然后也一直在打球，根本没有去上课，后来就休学，然后就开始一直在打工，就在玩具反斗城 part time。
我最喜欢的玩具店，
你是去哪一家啊？尖沙咀的。
哦，我在那个，我都去了油麻地了，我还需要去玩具反斗城吗？
他在那里去玩具反斗城，
没有，我去的第一家其实在日本，在北海道。我跟阿妹当时应该是要去什么地方，就是从滑雪的地方去到一个类似于就是玩的地方，就是岛的可能另外一头之类的。然后中途想要吃个东西的时候，当时在车上就停在了一个非常像美国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像那种 Target 那种那么大的一个玩具反斗城。但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说哎，那个彩色的好像是个玩具的店，我们要进去看看吧，
看
看
球星卡。
没有，我想说给小朋友买点什么，给我儿子买点什么东西，然后进去了，哇塞，
全
是卡，
哇，
就你相当于怎么解释？你进到了一个、那个、
家乐福，
但里面全都是卖玩具的，
对，是的。
那个太大了，然后后来我发现，上海也有，其实
有，对，但都在商场里，也没有那么大了。
对，我觉得那在内地好像没有那么蓬勃，就是
而且内地的玩具我不知道，应该是不一样的，
应该有点。
根据我的经验，跟日本是差不多的。
哦，是吧？
差不多的，但它可能肯定会有细微差别了，但是就是差不多的，品类分的真的太细了。
是的。
你是喜欢娃娃的，还是喜欢车的，还是喜欢？
对，女生的，然后户外的，
不同
年龄的，你就一到三岁大概玩什么，在里面太夸张。我现在太喜欢逛玩具店，但我刚才说去了油麻地的那个什么信和大厦，
你要去另外一个，你知道吗？在前面一点的 ，In Style 啊，记得吗？就是它外面看起来有点 cyber 的感觉的，它那个装潢，
那个
不是
那个我去了，那个我也去了，
你也去了对不对？对，那个一定要
现实点去。
就叫限时点，就是限时点。
对，耶、！
中文就是限时点。
我觉得限时点比较好逛，
是不是？
比
信和
对，相对
夸张了。
稍微可以悠着点去看东西，就是信和就是完全是人挤人，感觉在逛那个就是过年买菜什么样的那种感觉。
我也觉得那个什么 Insta 那个限时点比较好逛。
好多东西，我觉得有一间店你会喜欢的，就是专门卖那种复古球衣的一个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在那个沙爹王旁边。沙爹王，
你说那个现实点上面的一个沙爹王是吗？
沙爹王的那一层旁边有一家是专门卖那种复古球衣啊。
什么叫沙爹王的那？沙爹王是什么？
他那个现实点的那个楼上面有一家餐厅，
也有卖球星卡的店啊。
有，
好几家呢，我记得有，
但都比较小一点。
后面也有潮流特区，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也会卖玩具什么。然后再进去有一个是以前是卖那种男生看的那种动作片嘛，然后下面就也会卖很多那种玩具啊，或是那种 military 就是 军用品的店。
嗯嗯嗯嗯嗯嗯。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又回到刚才
你现在在店员 OK， 然后你去玩具
反
斗城，我们展开
又来啊，
拉回来了，拉回来了。
没有，反正就是你不知道到底要干嘛嘛。就像我刚前面说，就如果你没有就是到大学去读书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在香港你到底要做什么。
嗯，
你好像就是人生就是你能看得见的未来就是长那个样子。
嗯，
所以后来很幸运，就是我有一个服装学校的同学，他刚好也在物色要去台湾读大学。
嗯，
然后因为我就是不是被割了嘛，就是说要不要来上班，结果又不通知我两个月，然后我就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我就回了台北去过年，就大概08年的时候吧。然后我舅舅就跟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不知道在做什么，去念大学吧。然后我就回到香港，就刚好那个同学在物色去台湾读大学，我就跟着这个顺风车去了解了一路，就是到底要准备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把已经遗忘已久的那些知识都找回来，什么历史啊、数学啊，这些东西就又看了一遍，然后去考试，然后就去了台北上大学，然后就展开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嗯，对。
你是怎么从想读服装然后变成想读演员的？就是顺风车。
没有，那个顺风车其实因为我们这种所谓的就我们香港人要如果要考那边的学校的话，就是你还是分发的，就是你按照你的分数然后按你的填的志愿去分发的。所以我其实填了很多，比方说哲学系啊、语文类的呀、啊、然后服装呀、啊、美术啊什么都有，但是就被分配到戏剧系、
okay.
然后就哇，这应该是命中注定吧。那就好好来搞一搞这个，虽然我也不了解是什么，真的零认知，但是小时候可能我妈让我们看很多舞台剧、音乐会什么，所以有一点点概念。然后但去了之后就下定决心，就是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机会能够有所转变，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念，好好学，好好做。所以我就比我同龄，就我同班同学，就是比他们使出了5000%的努力去体验各种东西，去练习这样的，所以才走到了现在，也15年过去了。
嗯，我说呢，如果你想做演员，在香港想做演员的话，为什么第一步不是 TVB 演艺班？
就只有这个，要不然就是去香港演艺学院嘛。但其实两个是有壁垒的，因为可能那一波人就是去做舞台剧的，或是跟艺术的表达，那可能去 TVB 你才有办法有一个途径去那个。但是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这个东西了，因为像陈冠希、余文乐他们横空出世，其实根本他们其实说吧也没有说
没有读过什么
多科班的去学习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他们可能有过人的魅力或者是过人的这个外形，对，所以他们就能够去占用这样的一种机会然后去表现自己。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是，就是为什么现在香港的影视行业可能大家会感觉到有个断层在那边，就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 phenomenon，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故事出现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有点打乱了一个产业的一个永续的一个节奏吧。然后变成可能大家也不会想要继续去所谓 TVB 这种相对比较科班的地方，或是你去蒙一个机会的一个这么的一个情况去尝试这个事情，因为太难了。
嗯，
在香港太难了，你根本想都不用想。就如果不是说你家里人可能是有做相关产业的，你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踏入。除非你像陈冠希一样，说帅到真的是1000分这样，你可能才有机会。你看，像其实很多人都是，他们其实都是从模特慢慢一步一步被推到那个地方去的嘛。所以其实很难，我觉得在香港真的要做这个。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放弃，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吧。
嗯，
但没想到命运又给了我另外一个道路啊，所以挺幸运的。
所以你家里有跟这个有相关的东西，就你在基因里面有？
我家里相关的是什么？是纺织产业。我爸、我姑妈、我大伯父、我姑姑全部都是做纺织产业的，就是在90后，就是那时候香港的那个纺织产业最鼎盛的时候，我们家都是做那个。因为我爷爷他们那边就是在工厂里面去车衣服啊什么的，所以我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因在我的血液里面，就是可能对衣服比较感兴趣或什么。对
OK， 所以就是因为大学然后现在就正式进入到这个。但你一开始是演也是演
就
戏剧？
一直都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不能分配我时间去。
你指的500%、1000%、5000%的努力是有什么瞬间现在你还记得很酷吗？
当然啊，就是我从我进大学，然后我的同学都看不起话剧社，他们觉得就是一群 没有学过的人，一种就是吊郎当人在那玩，我就觉得不行，我就要去，因为我觉得去了你才有机会去主导一些东西嘛。比方说，我可以选我想演的剧本。
他们是干嘛的？瞧不起话剧社？
他们觉得我们是专业的，我们是科班的，话剧社做的研究就是比较拉垮的那种、嗯、那种鄙视嘛。
是他们是。
业余的
专业出身，你们是半吊子，
呀呀呀呀呀，
你们是半吊子，
对。然后反正我就奔着我可以自己去尝试去练习，所以我就去做了。嗯、但反而我其实，在那我觉得体验了很多是你在你自己的就是戏上面，你可能不没有办法去感受的东西。比方说你在自己的就是班上，你可能一年就只能做那一两个舞台剧的呈现，嗯、然后可能还要跟五六十人去争角色，嗯。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没有效率的事情，所以反而我去了一个所谓的业余的地方、嗯、反而我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更能够去引导他们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可能我一年就能演在话剧社，可能一年我就能演两三个舞台剧，可能暑假我们还能在外面去做自己想做的舞台剧，所以一年我就能演五六个舞台剧，那我的同学可能一年就一两个可能都没有，嗯，那边说你的这个 experience 是完全不一样嘛，虽然可能我未必是演的最好的，但是最起码我能一次又一次去体验失败，然后再去学，然后继续做，然后就接下来就是这四五年都是这么过来的，然后还不只是做话剧社或是自己班上的戏，可能还有外面可能开始拍广告拍 MV， 然后去拍一些就是那种传播学院的那种毕业作品啊，嗯、就是微电影的感觉、嗯。然后就是从那海量的去，不管是从舞台剧、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都有练习到，然后到影视的表演也有练习到，因为其实是不一样的嘛。嗯，因为在镜头前面的表演跟你在大舞台上的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有这个跨度可以去负荷很多不一样的表演，所以就
以赛代练的感觉。
是的，就是一直在备战，然后就是、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上学，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在那时候在台北很有名的一个导演叫蔡伯章，然后他在一个文章里面一个专栏里面写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在台北你在上这个科班，你觉得你的对手就只有在这个地方的这些演员，但你得想一想在英国的某一所皇家学院里头的一些人，他们是一整天都在练这些功，比方说练芭蕾舞啊，练他们的声线啊，什么吧吧吧，就是你已经落后人家很多了，那你到底要怎么去跟这个世界的其他的演员去 battle 呢？嗯，所以就是冲着这句话，我就一直去做，一直做，一直做，哪怕那些东西或许不是最好，但是我觉得就不断做，它就能成为个什么嘛。嗯，对，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百分之五百五千的那个努力、嗯，就是我真的是一头栽进去，因为我之前我在读服装学校，我是每天都在扒 High Beast。Complex, Freshness, 所有那些潮流网站，我每天都在扒那些东西，我存每一张图片。然后我到了大学，我就完全割舍掉这个习惯了，嗯，我就完全取舍了，我就不做那个了，我就完全，我真的是有大概四五年没有触碰过任何跟 fashion 相关的资讯，就是完全在学，看很多的剧本，看很多讲就是表演书啊什么之类去补足自己，然后看电影。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努力是真的是一分一秒都没有浪费。对，嗯。
所以果然厉害还是要
什么
努力？
没有，那时候其实我是在你们知道成品吗？台北一个很有名的
书店，
成品
啊，书店。
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去逛书店，然后那时候看到一本书，影响我特别深的就是叫做《艺术》，艺是异形的艺，数学的数，它是一个统计学。嗯，它是讲说它就是去分析，比方说为什么 Beatles 他们会那么的有成就。好比说为什么某些运动员他们会有成就？嗯，那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美国的那个入学的学制可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年那个月份不一样嘛。比方说、嗯、美国我忘了，比方说可能是年初的人还是年底的人怎么样，他有个分隔线在那嘛。比方说同一年可能你是后半部的话，你是下一个年级。所以他就说有为什么有一些这样的区别，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是比方说你、比方说你都是93年的。但你是1月份出生的、嗯、但是你在进学的那个你就是所有人里面你是年纪最大的。嗯，但你就会有这个优势，因为你可能更提早就比别人略懂某一些东西。嗯，那你比别人，比方说，虽然可能只差了五个月的出生的这个时间，但可能那五个月就已经能让一个人累积的超过后面很多人很多人的经验。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数学方式去让你理清楚成功是怎么来的。嗯，哦，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他说他那个概念，就是说你把每个事情做到一万个小时。你就能成为一个很杰出的一个人，就同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奔着这个概念去 去实践在我的生活里面，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不管怎么样就一直演，不让我演我还要继续演，对，就这么一个道理。
我最近看那个 TV 跟优酷合作的那个综艺嘛，表演的那个综艺嘛，我就不说名字了，综艺本身其实挺一般的，但是那个曾志伟啊什么吴镇宇都在里面做导师嘛，然后曾志伟他就说，他就分享自己以前的一些故事嘛，他就说那个就是周润发当年演戏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把剧本读一百遍，就一个剧本他就是反复的这样完整的读一百遍，或者需要看的东西就这样反复看一百遍，他说哪有那么多天才啊，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他们那一辈人很多人就是这么来的，没有什么天才，就是这样反复一百遍一百遍之后你就能记得了，你就不会忘了，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你每一遍看可能你的那个脑袋的画面它会越来越具象化，你第一遍看跟你第一百遍看完全不一样，你可能还能想象到就是你的对手你的对方的角色他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脸部表情，或者他会做什么细节，你都能慢慢去构造，那你到了现场摄影机 roll 的时候你可能就完全想都不用想了，你就已经融入在里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的。对，
我最近听到的一句对我来说挺有启发的一句话，就是也是在那个节目里面吴镇宇说的，他在那个指导学员的时候，那学员要演《无间道二》里面他的那个倪永孝的那个角色，他是一个所谓的反派嘛，在剧集里面，他就说你一看就是一个坏人，他说没有反派觉得自己是坏人的，就这个话对我冲击挺大的。
是的，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是
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那么多影视剧里面的反派不行，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了自己是一个坏人，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反派是不会认为自己在做坏事的。
没错，
他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招他吗？
看一下履历，
我把我简历发。
我发给经纪人。
但是真的很难，很难。
这个事情还是要表扬一下 ，Q 一下藤条的。对，藤条的普通话还是进步显著的。
我这次在香港感触挺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就问葛文辉最后一个问题，
葛明辉你真的
葛明辉
啊屌你
不是葛文辉，因为文跟明是很多人分不清的，然后
只有你分不清
的，葛爷对不起，然后我问他你最近发生觉得最 awesome 的经历是什么，那他总的来讲还是概括 complex con 这个氛围了，但是他第一句话是怎么会有讲粤语讲的那么好的国语人，
对，你本来你的母语就是粤语啊，
对，我的母语是粤语但是我是
但他不知道嘛，对，哇，葛大爷那个葛明辉大爷这个普通话，
我看那个视频就是你跟他在台上聊天的那个时候他那个普通话真的是绝了，
hold 不住啊，
但是很好，节目效果很好，
是吗？
很好笑，
那是因为他很好笑。
我觉得，
然后我去翻一下他的资料，他是66年的，名是我们隔了
比我爸都大。
哎呀，30年，快30年，然后我想说，
66年，
我要怎么 hold 住一个比我那么大的采访对象？好，
他大你三，
没到
20多岁，
对，快三十。
属什么？
这个有点太难算了，
是吗？
哎，
不难的，其实不难的。你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吗？66嘛，对吧？那我背的是什么呢？肯定是从我自己这横跨这12年去背嘛，就要从84年开始背嘛，就是84年是属鼠嘛，对吧？然后你就是背到属猪是95嘛，对吧？那66年，那加24，两轮，那就是90嘛，那就是马嘛，对，是这么一个逻辑。对，把这个秘诀交给你们了。
没有，核心的问题还是
我没听懂，
我想记不住哪个在前面在哪后面。
你十二生肖的顺序你记不住？
对，我必须要子鼠丑牛寅虎兔。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谁会要记得那么？
对，你要搭配数字去背的话，会比较那个什么。那因为我是有需求啊。
什么需求？
就是我得去
代入，
就是了解大家的那个。
哎，你有，就是说不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对，或者说不能做某些事情，是因为你现在在研究这个，或者说相信这个东西？
我没有啊，没有，
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是，
那是太钻进去，
他就是不吃牛肉，
那是道教吗？
对，他不吃牛肉，他就是说说那个
牛克他，
也是类似于一个大师告诉他，就说他看完他的这些情况了之后，就告诉他你就是不要吃牛肉，对，然后你的
运势可能
会、
嗯、
就会要更好一些。
嗯，
对，然后他就不吃了。
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过你最近的这个《孤注一掷》的人、
嗯，
还是听众里面算比较多的。这个电影有什么、
嗯、可以分享的一些？
对，你觉得比较好玩的、嗯、幕后一点的，大家可能在就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不知就不会能想得到的一些事情。
嗯，
你觉得比较好玩的？
想想啊，哎，我想了解个事情，就是好比说像《孤注一掷》这种状态的电影，就在你们的这个生活里头，当你们在那一刻接触到这个资讯，哇，好多人都看、啊，哇，这个票房越来越高啊，
嗯，
就对你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太 hype 了，所以我可能会想要保持一个 distance 或怎么样的吗？会吗？还是
不会？
还会怀疑，就是哎，真的那么好看吗？就我想很想了解，就是作为一个普罗大众去了解一个电影，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心里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其实，
嗯，
我原来会，原来会觉得不酷。
嗯，
大家都看我，我也看不酷，
嗯，
尤其是太火了。
嗯、
现在不会了、
嗯，
现在就会觉得，
我觉得你想把我送进电影院，需要比以前
更加有强有力的一个原因。
对，
嗯，
但这个原因可能也可以很简单，
是
对。然后像这个的话，对我来说完全就是题材，我很感兴趣。
OK，
我很好奇、
就是、
这个所谓的，因为你们还是基于现实存在的事情嘛，并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有点小敏感的事情，
嗯，
对
嗯，
而且感觉也是会触碰到很多力气。反正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不太常见的题材，我就觉得我、
嗯、
这，但是这一点我就足够了。当然，就我不管他宣发怎么做了，就是可能你只有一张很漂亮的海报，我也足够可能让我想要进去买张票看一下。
嗯嗯嗯，
对。
我是很拜那个口碑的，就是我是、
嗯、
你要有人跟你说，
对，我要有人跟我说，然后他能掀起一阵的讨论度，我就算那时候没时间看，但我后面也会补，就 我会记住这个事情。
所以你就是喜欢 hype 的，
就是我
喜欢什么，
我接受被介绍，我接受被介绍，就是我愿意听别人的介绍
啊。Okay.
但他很棒，其实就是从我跟他认识，我就觉得虽然他可能有一点点会涉略 hype 的东西，但其实它呈现出来不会让你觉得是那种哇怎么那么 hype， 而是在 hype 里头他会找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很 subtle 的一个 detail。 就像当天我们第一天做访问的时候就一直在夸他那鞋，他那个鞋就是那个 XT Wing 的那个 Palace 的那个 crossover、
嗯、
其实不太有人穿那个、
嗯、
然后觉得因为而且 XT Wing 其实不是一个这么 popular 的一个鞋款、
嗯、
然后觉得哇这个挺帅的，这个真的是，然后很少见女孩会穿这个，所以我 对他就印象非常深刻、
嗯、
然后像他也穿那个 John 的那个 XT Wing， 我觉得哇，我是每天都跟他说你看你又赢了、啊、你又赢了，每天都会让你赢、
啊、
你这种懂的人认出来就最爽了。
对啊，
对啊，这是很爽啊，
真是的，
就在暗爽、啊、
我可是 TBA 全系列的收集者，我都输了在你面前。
对，
我好歹
但是嘴上就要说没有啦，
都这样，不然是
对啊，这就是你的梦想，就是我的生活而已啊！
我真的要下班喽，
十年两天，
什么十年两天？
藤条有什么缺点？
我不知道。
谁有缺点？
藤条有什么缺点？
藤条有什么缺点？
你是在夸他？藤条有什么缺点？
嗯，藤条有什么缺点？想想啊，
我们才认识两个礼拜，
找一找，得找
很久了。但是这两个礼拜里面没有，你们有很长时间都在见面，
嗯
嗯，
其实挺久的。是我的话已经有点烦了，对这个人。
而且其实就是这种，
我不是说
时间不长的人对你的感受
也可以很直观。
对，而且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对你的感受应该对你更有参考价值。跟你什么认识十年了、
啊、
我觉得这种、
啊、我觉得你、
啊、我讲跟他的缺点、嗯、但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缺点，但因为我认识他、
嗯、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你说吧
不要这样，
你说吧，
来都来了。
就是那天我们去 La Mer， 就是我们去逛街、
嗯、
然后呢就我们一群人去买 La Mer， 然后他就会纠结你知道吗，哎，我要这个颜色还是要这个颜色，哎，孙杨要给我点建议，然后我已经给了，然后他还在纠结，他还想到底要买、
那
个、那
你问我干嘛呢，
就是问我干嘛。
我承认。
但我跟你是有一样的这个事情，可能如果在一个我没有办法抉择的东西上面，可能需要别人给我点刺激，但可能我确实我也不会按照那个人的建议去完全相信。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是的，
对吗？
是的，
其实心里有答案了，
但这也不是什么缺点了。其实
给你个建议，当你在纠结的时候就不买。
嗯，
也、
yeah, 嗯，
同意，
证明没有一个
同意
特别好。
对
对，
但是如果你回去了之后，我是这样的，如果你回去了之后发现。 那天晚上睡觉之前，其中一个突然又蹦到你脑子里了，
对，就是那个。
然后接下来的一两天，你一直都在想着那个的话，那就肯定是那个。
是。
那你满意吗？你
满
意？
我满意，我满意。
这是他建议的吗？
他给我的意见很建议很平衡，
像没说一样是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
啊，我觉得都不错啊。
你开心？为什么？
很理性，你知道吗？
我觉得都不错啊。
就蓝色的吗？就
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
你怎么知道是蓝色？一个浅色、
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咯。
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触控嘛，我买浅色的是因为我觉得男生应该都会买深色的，然后我就想说啊，我还是不要那么一直男生，我就买一个浅色的。就是这个点我就买了这个色。
不错，挺好的。
这个觉得还挺难做其实。
好，跳过我。谢谢。
啊，说什么东西来着？
听起来是可以不买的一个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还是物超所值吧。
对，
就是以 La Mer 的这个质感
调性以及版型，
我就觉得 La Mer 也是一直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它的东西就是很 basic 很 original， 然后我觉得就有一个背着你也可以每天穿，而且又是很舒服的面料。
你是一个 basic 的人吗？
我都可以，我尝试各种东西。
狮子座是这样的。狮子座是这样的。
你也是狮子座吗？
我
不
是，我是白羊座了。
哦，那你
猜一下。
天平。
错了。
哎，先猜什么类型吧。想想啊，水吗？
不是吧？
不对，
不是水象的。
不是火象。
OK。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我
哎，
证明我
你是金牛座的。
不对
，close， 叫什么？看来我伪装自己掩饰的还可以。
你的这个 close 会迷惑他
哦，是哦，
是哪方面的 close？
哦，
你可以掩饰自己什么？
但土象应该是吧？
不是，
你就以为他 close 是 close 在土象上，其实不是。
没有，我觉得我以为是连着嘛，可能是会连着。
不是，
都不是，
不是，
已经没有了。
三个已经给你排除了，总共就四个。
我是风象的吗？我不是很懂。
是，
我是风象的。
是
双子座。
嗯，
哦，不像，不太像。
他不像，
我就
还
我才第一天跟茂哥接触的，
这就是绝大部分人对你的印象。
所以因为他可能个高，我会感觉很稳重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会往土象去猜
啊。
但也接近啊。
所以我给别人感觉
月份接近。
对，月份接近。
为什么觉得我是天平呢？
因为又有一点很 chill， 因为我看那期你跟 EDC 的那一集，我觉得你们的 vibe 有点像。
对，他
就是那种很 chill， 然后很弹性的那种感觉，所以双子就很接近我，对吧？不，回到主线，回到主线。
主线是这个电影。
对对对，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你想问这个问题。
对
对
对，可以分享。
为什么你想问我们是怎么样会去看一个电影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会去思考，因为我可能参与其中嘛，然后我参与这个东西得来不易嘛，对吧？我们是两年前拍的一个电影，然后就是一直可能怎么说呢，不是那么顺畅去让观众看到这个作品。所以经历了那么久，其实原本已经觉得没有继续想这个事情，就觉得move on 吧，就期待下一个拍新的作品。
所以你一开始是觉得这电影有可能是没有办法上院线的？
不是，我觉得它肯定会上，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对，但我作为演员，我不能总是回头去看这个东西嘛。就是你做了，然后你该就是收到酬劳什么都有了，那你就 move on， 你不要去。就是执着说你一定要被别人看到你做这个努力，这其实不是那么健康。
但你说了这个，证明还是在想这件事情，想过这个。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作品嘛，因为我前面还有一个四年前的作品，就是第八个嫌疑人。所以我经历了一次，这是第二次，所以你知道我的心理压力其实是非常大，因为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我倾尽全力去希望让观众看到有别于过春天的一个新的我，那我一直没有这个展现的机会。然后我只出现了在演员请就位，然后可能还有之前拍的一个电视剧里头，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我觉得自己的那些别的这些表演不满足什么，而是我很希望让别人看到我另外这两个我觉得我真的也是非常用心的角色能被看见。但真的有一个阶段确实是会觉得没关系，那就从头来过吧，就是反正原本也就这样，对吧？原本在台湾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找你演戏，你就是一直自己这么努力过来的，那好不容易有过春天，诶， 好像比别人稍微走多一点点，也就这样。那这两个如果真的没有机会的话，那就比过春天的时候再努力一些，可能或许还有下一次机会嘛。所以我就没有想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电影，然后没想到它获得了这样的一种接受跟认可，这确实是 out of my mind， 就是我没有想过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现象级别的东西，就像阿猫会觉得哦这个题材很有趣，所以我想去看。那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看，所以我想去了解一下，
嗯，
去看。那还有什么？我想要理解还有什么别的这种思绪带领一个观众进电影院去看一个这样现象级别的电影。我希望不只是这样的原因。
你指的现象级别是因为这个电影没有所谓的非常巨大的宣发的这样的规模吗？
现象级，
因为我感觉它不是一个有很高成本宣发的，给我的感觉。
嗯嗯，
对，就相比可能那些
就是口口相传的，
对，就更多的好像就真的是
口碑
看过的人在讨论，或者是当然也有受到题材方面的帮助了，就是这个对，然后反正给我的感觉，我是在别人嘴里面听到这个电影的，
是
然后关于，因为我坦白说孤注一掷这个名字你其实很难想去看这个电影，
懂，明白你的意思，
对，
嗯，
就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
他
没有大概的让你
击中你的那个，
让你去好奇想要看看那些小字里讲这个电影到底在讲什么，对，然后我关于这电影的大概的剧情或者是说内容的了解完全都是朋友说的，说哎这个在说这个事情，然后我才去决定要去看的，所以我猜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也是一样，就是他不是被所谓电影常规宣传有一个什么巨型制作或者有个什么东西的一个很好的卖点去把这个东西推起来，大家都想去看个热闹什么之类的，所以这还对我来说这个电影还挺特别的，
明白，
就是说白了，我看完之后我跟另外一个人，我可能我都说不出孤注一掷这个名字，我要推荐给别人的话，我说你去看那个最近的电影，哎，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讲那个
讲诈骗的，
对，
要反诈的
那个电影。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但确实我觉得很现象级。你的生活在这个电影上线之后，是有巨大的变化吗？
是，对，非常大的转捩点。对，所以我会很好奇，到底就是因为我是享受这个，直白点就是享受这个红利的人嘛。就是这个作品的面试，然后跟观众的
给你反馈了，
对，就是给我的
反
馈是很正向的，就是推动我的生命又走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可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有更多，比方说能被大家认可，然后还可以来聊，不管是衣服、生活各方面的东西，还能去 ComplexCon 之类的，就是其实都是借助于这个力量，我才有办法去做到一些可能我原本就很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是那个最大的收获的人，所以我才会觉得，我想了解到底我是怎么被。大家就这么说，不是说所有人去看估计这都是为了我去看，而是怎么样透过这么多人都去看，而让某一部分的人因为看了这电影而喜欢我，才把我推动到我现在此刻我的生命的这个阶段，所以我很想理解那个逻辑是什么，那虽然可能未必有这个逻辑，因为可能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你在里面存在感真的很强，
其实有点像漫长的季节里面就是蒋奇明那个角色给大家那种感觉，会是像这样吗？你没有看漫长的季节？
我知道蒋奇明，
那个，
我知道蒋奇明是谁，但是我不知道
他
在
演
的
是哪个角色，
他演那个比手语那个就是没办法说话那个角色，漫长的季节就是女主角的哥哥弟弟，他虽然不是范伟老师这么主角的这种设定，但是他在这个整个戏里头他的存在感确实很强。
我不是想夸你啊，大家会有觉得一个反派更难演吗？
我觉得反派挺难演，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所以你是个反派。
如果，
但他们没看过，所以他们
不，我
上次有这种感觉，
我看过十分钟的简短版，好吧？
我上次有这种
速攻，
我上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是那个《解救吴先生》里面的
王千源，不对，
对，
王千源，
王千，对对
对
对，
他
好懂哦，每一部电影哪个叫什么名字，他马上说出来。
王千源是个
演
员，
最起码的阅片量得有吧？
对，我就觉得，
我
不知道，就是你会觉得他一个人可以把一个，就是你知道他不是一个，他本身不是个坏人，然后他在尝试塑造一个这个角色嘛，但你会觉得，
这不就是刚才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吴镇宇说的。
对，但你就是很难，我觉得这个事情要难度要大于你去演一个善良的人，对吗？做观众我是这种感觉的。所以当一个反派角色很出彩的时候，大家会很直接的把他的职业水平和这个电影，就这个演员的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
你的意思就是说，一旦把一个反派演好了，大家就会觉得他是一个
好的、
很有实力的演员。
我觉得
比较容易。
我作为观众的角度，我会有这种感觉
啊。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棒，就是
有道理。
就是其实可能会有一种滤镜吧，我觉得。但是呢，对于如果作为，就我觉得作为观众会这么思考，我觉得是我能理解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我是一个从业人员的角度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没有这样的区分，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嘛，吴镇宇老师说，就是你演一个坏人，你也是得相信
你不觉得他是坏人，
你是你得你肯定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嘛，
我做的是对的，
对呀、啊，
我做的是对的，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样，但又肯定会有点不太一样。就好比说，可能对于你们说得破一破你们的滤镜，就是其实演主角跟演配角是不太一样的，就好比说，好比说演主角，因为这个电影就是从这个主角视角出发。所以他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要相对的收一点，他不能太过于表现，因为你观众是带入他的角色去看他的世界。但是如果说一个配角的话，他并不是从他的视角去看，所以他可以做的比较丰满，他可以就是很咋咋呼呼的，他可以就是讲话很大声啊。或好比说你回想看古惑仔的时候，你看像吴镇宇老师那个角色，他第一场戏就是看着那个尸体然后在那哭，他的小弟，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然后结果原来是因为他小弟还欠他钱还没还，所以他在哭这个事情。所以对，你可以就是更丰满的去呈现这个，但你可能作为主角你可能未必能这么去诠释那个角色。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滤镜的存在，就是观众可能确实未必能站在一个演员的角度去理解他是怎么去做到这一步的，那就有这个 distance 可能才会产生某一种美感吧。就好比说可能大家才会觉得说啊，好像坏人比较难诠释，但可能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不应该这样想，就会有一个理解上的一个不同。对，
好多干货。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会有
super dry
比如不同的角色会有什么难度之分吗？
每种角色都会有
不同的难度，
就会有，
就好比说
我以
王家卫老师的电影来说好了，就可能他人物的状态都相对比较静止嘛，然后其实也没有很密集的台词，那这难就难在你怎么样很真诚跟很投入在那个瞬间。你想看，你比方说花样年华，你想想那个画面，这是一个以前的香港的样子，但是他们不是那个时代的嘛，对吧？他们生活的那个这些演员生活的时代不是那个当下，那他怎么样让自己回到那个时候去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呢？而且是那么的，只是透过一些轻微的表情或是一些根本没在动的画面，但是能够让观众感觉到某一种 romance 在里面，其实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当然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所谓某一种面瘫的表演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别人所刻板印象所谓的面瘫，其实他也需要内心很饱满，他什么都不做但是又能把你带入进去，这才是最难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梁朝伟老师的演技那么被推崇，是因为他貌似好像在影片里他没有太过多的动作，但是他能让你相信他是那个角色。所以有这样的表就，而且你得看不同的电影的表现方式，就好比说北欧的电影，比方说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表情的，就很冷酷的，然后就说台词，也没有什么起伏，这也是一种很难的表演，因为我们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是有就是七情六欲，我们会很容易被东西刺激，对吧？我们很说哇很开心，然后很难过，但是在他的戏剧世界里头，那些人是面无表情，那这是为什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按照不同的故事的它的风格，你的表演的手段也会不一样。就好比说开心麻花那种类型的电影，可能你采取的表演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种都有它很难的地方。就像你说川菜，你说粤菜，你说日本菜， 你可能你的技艺完全不一样，对吧？你的刀工的要求，或是你对炸，说对各种烹饪的技巧的掌握都不一样，所以都是很难的，我觉得。就好比说我最近可能我接下来四月份我要去演一个爱情喜剧的电影，那这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其实它对于节奏上的把控可能会更精准，然后加上剪辑的精准，所以你所有东西都可能要做的就是要没有痕迹之余，但是你要精准，就又是更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的维度太多了，
好多层次，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不断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你可能才有办法去体现，哦，原来这个音调这样演的，就是它真的还是需要经验去堆砌的，就好比说你看东成西就跟东邪西毒完全是两个东西，
嗯，但其实是一拨人，
对，是一拨人，那你想看他们怎么做到呢？你懂的意思吗？就欧阳锋在那帅的时候，然后当在另外的电影的时候，他要在那就是很浮夸，在那演一些喜剧东西，哇，这个跨度其实是很难去拿捏的，所以很难，都很难，但是他脱离不了一个核心价值，就是真诚吧，在那个当下的真诚，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东西，对，那这个其实也很难，因为在这个时代我感觉都是一个很快速的时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很 deep down， 就是很按耐得住自己，真的是很 low key 很 low profile 去磨一个东西，可能因为一上来比方说可能现在这个时代你随便录个抖音你可能也能吸引很多人对你的关注，再回到演技这件事情，它可能不是一个这么生活的东西，它这人需要真的是一遍又一遍的排练，一遍又一遍的呈现，一遍又一遍的跟观众交流，你才知道说，哦，我要怎么去调整自己，很难，我觉得真的太难了，而且尤其这个时代太不友好了，因为它的 platform 太多了，就是你看像这个快速的短视频时代，大家对于表演的认知又不一样了，就阅读的习惯又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很难，就是完全哇，就是很多不同的领域你都要去学习，对，所以没有那么简单，真的
是
很困难，
好丰富的生活，每天都学着不一样的东西，探索着不一样的领域。
对，当演员最棒的地方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养分，就比方说今天来聊天认识大家也是收集一种新的资讯，那你看短视频看抖音也好看小红书也好也在收集新的资讯，所以演员的好处就在于说你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帮你累积你的素材，对，这也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好比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会计，那可能你看这些东西只是一种休闲娱乐，可能对你的专业不会有任何帮助嘛，对吧？但作为一个演员你好像就可以骗自己，我做什么都是对我自己是有帮助的，我就在体验新的经验，
在想底层逻辑，
对，但我还是没有想到我要分享孤注一掷里面什么比较有趣的东西， 我真的得想一想，
有发生什么意外吗？
太久远了，我只记得就是，我只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常常就每天都在健身，就反正里面有一场戏就是说我那个角色要换衣服，你知道，就叫脱背心什么的，我想哇，完了要练腹肌，然后行吧，来吧，就是哪怕只有那个镜头，他不是卖肉的嘛，但是他也要有那个，我觉得这个角色必须要让别人看到他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开拍前我就已经开始在准备，一直在健身，然后减脂，然后就是吃东西也很克制，然后练到那一天终于要拍一场戏的时候，我跟导演都觉得那个脱衣服的举动有点太刻意了，太多了，那我们就没有脱了，我们就只是换了一个衬衫而已，但我觉得很值得，就是因为我练那东西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我的腹肌，而是我要让我那个角色在那个状态里头，就是每天都在打人，每天都在用体力来换取你的生活的那种东西，我觉得他必须在身体上是跟我以往角色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努力虽然没让大家看到我的腹肌，我那个腹肌是到了第八个嫌疑人路演的时候我才让大家看到，就是破了不到3亿-4亿的时候才给大家看，所以说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新的尝试，因为可能如果说是另外一个人的话可能会觉得，哦，我练了我就得被看到啊，我这个努力才有办法被验证，但我那时候就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逻辑，就是好像也未必一定要被别人看到，就你的努力好像自己知道好像也 OK 了呀，对吧，就是你自己的努力啊，你又不是为了别人去做这件事情，你是为了自己去努力的呀，所以我就觉得，哦，没有漏就算了，反正也能从二头肌什么那些能看到，所以我觉得那就这样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那时候又锻炼了我一种新的思路，就是你的 sacrifice 你的所谓的这些努力到底它一定要被兑换成些什么吗？好像不需要，你只要问心无愧在那个当下努力吧，我觉得那就交给老天爷去安排你吧， 哦，是这么一种思路。所以后来就是这个电影产生了这种现象，我就觉得很感恩，但是我不是奔着这个来的。
嗯，
哪怕今天播完《孤注一掷》，我还是像三四五年前过春天完之后的那种生活状态，我也是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嘛，人生就是不断的过关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这些努力都是应该的，就是，但是这个丰满的果实它不是应该的，所以要很感谢。对，我觉得这
困扰你吗？
这
个丰满的果实困扰你吗？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吧，就是有很多取舍吧，就是它必须被 balance， 就是你得到某些东西你势必要失去一些东西，那就是看你觉得自己值不值得嘛。但是如果能够在那中间找到一个更符合自己的平衡，我觉得当然很好。就好比说我觉得应该这也没什么问题。我想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两天也在跟我的同事在聊，就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好比说可能我就是会跟任何人，陌生人也好，我都会很热情去打招呼，然后去给一个微笑，去释出我的善意给所有人。然后但是呢也会造成某些人可能觉得那为什么我没有。就好比说可能在路演的时候可能会收信件或怎么样，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给到我信，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失落感。所以我在想到底我该怎么做，我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就好比说今天我到上海，然后有一些朋友来接机，那其实我在之前我在直播里面我已经说过好多次，我说我希望大家尽可能不要来，因为如果人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出意外。然后而且我不希望大家喜欢我影响到那些可能不知道我的人或是不喜欢我的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很 care 的事情，但大家可能还是按耐不住，就是想见你一面，要太久没见到了，没有路演要来见一面， OK 我都能理解。那好比说我们已经到了电梯口，就说啊，那我们就到这了，拜拜，我们进去了，立马冲到手扶梯底下继续跟到停车场，然后 OK 到停车场说那到现在就我们就到这了，拜拜，然后立马上车跟着我的车到酒店。我就觉得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今天我就想了，我就觉得不行，就是他们一直在跟着我的车嘛，而且其实有点危险的，我觉得就是很快。然后我就先绕了一个路，然后我们又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停车场，我就说我们靠边停，因为他们肯定会停下来嘛。他们停下来，他们下车，我就跟我的同事，我们就走过去，我就很想要去沟通这个东西。
嗯，
因为原本是想要让我同事去制止他们说，我们不要再跟了好不好。
嗯，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我本人去说更有效。我就去说，我说你们到底希望我给你们什么反馈呢？就是只有四五个人。
嗯，
我说你们需要什么，他们说哦，想要签名，想要拍照什么的。我说我知道，但是在这种场合跟这种情况里面，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们都会被骂。
嗯，
我说我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有点像那种被训导主任抓到做什么坏事，就是都低着头，然后不太敢看我那种感觉。然后我说那要不我们握个手吧好吗，就是我就挨个握个手，我说真的，我说我希望我跟你们是有一个很良好的一种关系，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会在路演或是在别的地方碰到，我希望还是能给你们微笑，就是觉得我们这关系是很友好的。哦，因为我真的能记住每一个人，你知道我最疯狂的是我真的能记住每一张脸，就是他们跟我说什么，或是谁给我信，然后谁一直出现，我都能记住。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一次见到还是一个良善的一种氛围，所以拜托你们不要再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让我很为难，因为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因为我真正的自己是那个愿意跟每个人都给笑容，然后去跟他们握手拥抱的人呢。但我为什么做这个好的事情反而要因为这一层一层的扭曲而变成我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下车去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大可以就到了我就不管了，我就上我的房间，对吧？但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还是得能影响一个是一个吧，对吧？我觉得还是得付出这个时间去沟通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我。所以我就觉得就好好说吧，而且我不是说厌恶或是排斥，而是觉得危险性或是让很多人不舒服，我觉得这不好。那就会让这个网络的这个能量就越来越戾气越来越重，我不想看到这个。我觉得可以，你都可以讨厌我，但是我不希望说这个讨厌在网络上散播开来，然后每个人都掺一脚，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些，我觉得对这个社会太没有帮助了。我就还不如分享啊，今天喜欢萨洛蒙，然后喜欢什么什么，喜欢哪个什么东西，这好东西。比方说，哎呀，藤条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们去法国怎么样？我觉得这是 good energy 的东西，应该是去 spread out 这些东西啊，而不是去 只是批评我说，哎，孙杨怎么变了，怎么样，不拿我信啊什么的。我觉得，哎呀，太累了吧，我也累，你也很累吧，应该你也会很不开心吧，何必呢？你为什么要让一个不重要的人，我说是我自己，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要，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家人，你的爸妈，你的朋友不是更应该更重要，你自己更重要，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一个比你更重要的一个位置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怎么陈述呢，这件事情就是
你主要是带入到他们的角色里面了。
对，我
觉得不能理解的，
不是不能理解，我太能理解，但我觉得这样对自己不太好。
嗯，
你应该为了你自己生活去努力，而不是只是为了来见我。
嗯，
我觉得这个对你的可能你希望的成功或是你想要生活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不是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但是呢，
首先我个人觉得无论是正向的积极的能量还是负面的能量，
嗯，
我觉得你能影响这个能量，
嗯，
即便是他们在讨论不好的事情，
嗯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感觉，这个这样的逻辑，我觉得可能会让你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嘛，
嗯，
就是我觉得你能带来能量的变化，
嗯，
这件事情本身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个人觉得都是好的。你可以说你活跃了这个能量或者是怎么样，即便他们在就是可能他们你换一下角度想，就是如果有这个负面的东西，
嗯，
在这个负面的东西的发生的时候，其实某一些人也获得了正面的东西。
嗯，确实确实我非常认同。
对，所以我觉得那对于你来说，我觉得就是不要被这种事情困扰嘛。我觉得干扰到这种能量变化的都是很厉害的人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对于你的粉丝来讲，你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很值得粉的人了。 like 你会设身处地的从他们的各个维度去考虑你这个行为对他们做出什么影响，所以你才下楼下车去跟他们做这番沟通。
嗯，
我觉得很少有艺人或者是被喜欢的人会有这个就是沟通的举动。
嗯，
我觉得这一下是很好的，所以值得粉，朋友们。
没有，因为我觉得你说你的观点，你想要做的事情，包括你想不想做自己这件事情，是你能收获这样撬动这样能量的原因。
嗯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做你自己，然后你在做你觉得对的事情，然后你获得了能撬动这样能量的能力。
嗯，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对。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情，没有办法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或者是理解。但你现在说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能想象为什么我看过有个视频，就是我就是那个觉得怎么这么冷漠。
我吗？
不是不是，就是可能是另外的某个艺人。
嗯，
对。
嗯，
其实你无法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他们也不会站在你的角度知道你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是的是的，是的。就好比说之前刚开始路演的时候最密集，因为连着大概一个月嘛，就两部电影的路演都一起在进行。
嗯，
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生活。
嗯，
然后真的你会越来一开始你当然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哇，大家都来看你。
嗯，
但因为没经历过，你没有这个 concept，你没有这个知识知道说要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到后面可能真是人越来越多了，人越来越多，你会发现真的很危险啊！你要担，
我就觉得很担心，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被这件事情困扰，所以我问你这个在这之前之后你的生活变化大吗？我觉得很多人是接受不了这件事情。
我在接受到，而且并想要以一个我觉得更有智慧或是更平衡的方式去面对这个转变。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是受不了这种，
是因为可能我也听说过很多这种案例嘛。
嗯，
然后就像我跟我的，就像我刚刚说经纪人，可能就会建议说，其实你可以屏蔽。那屏蔽呢，其实为的是说不要让大家那么的上头或是被刺激，因为他可能得到了某一些反馈之后，他就会觉得啊，原来这么做是能得到这样的东西的。
嗯，
可能就会把大家喂食的越来越欲望越来越多。
嗯，
那我知道我能理解这个处理方式，但我不想当这样的人。
嗯，
就那怎么样在一个不做这样的行为底下，但又不去刺激他们的这个欲望，我觉得这才是该去攻克的一个课题。
你可以看一看陈冠希的 team， 我觉得是可以收获一些东西。
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对他的 team 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这次 Comics Con，
嗯，
我在他的摊位待一会儿，然后我站在里面，外面乌泱泱，我也全都是人。然后他有一个类似于签名的环，
嗯，
不是签名合影的环节，
是，
然后就是人从哪边进，谁负责？因为那些人都在 Comics Con 买了很多东西嘛，谁来递手接这个人的手机？然后他去合影，谁来接这个人的包， 拍完了之后怎么
疏导他去另外的地方，
怎么把包还给他，怎么把手机还给他，然后他从哪个门那个地方再出去。对，所以他一个人从进来到走，可能就五秒十秒，从拍从进来拍完到他就可以拍什么两百个人这种。对，然后他中间他还有固定的休息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安排的是非常妥当的吧。
对，所以还是得科学的去做这件事。
对，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就是从你的你出发点你是想要还是对大家好，然后满足大家的需求的，然后这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吧。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他就是专门讲复盘了谢霆锋和王菲，从一开始两个人呢就主要讲他们两个人感情的一个视频，然后做这个视频的这个 UP 主非常非常厉害，他把这么20几年的时间线里所有相关的资料全部都集合到一起。我之前是不了解这两个人之间的很多故事的，然后就看了他那么多年以来的一些东西，一些当年的狗仔拍的片段啊怎么的，他们被围着啊怎么的，我就看到那些画面之后我就想说如果是我的话，就我就一下子我就理解陈冠希脾气已经很好了，如果是我天天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到哪里都会被人围着，到哪里都是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不停在问你一些非常冒犯的问题试图让你失去控制然后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陈冠希做的事情根本就不过分，真的我觉得我可能脾气更差。
对，
真的很不容易。我就是说通过这个事情我特别能一下子能设身，也不叫设身处地吧，就更深刻的理解到就是所谓的什么叫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对，真的就是这听起来这个话很那个，但是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他还是希望可以给每个人一个比较好的。
是的，他是的。所以其实
他，我说你啊，我说你，
我说，但我觉得他也是的，因为我一直反复看他的东西，像之前他 Vice 的那个纪录片，其实每一年我都会翻看那个东西。对，我想要去理解到底他是怎么面对这些 up and down， 还有他面对这些所谓的，但我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比方说。真的是什么狗仔一直拍他什么，我可能没有很常遇到这个事情。那我也在学习，就好比说我会找很多他以前可能被骂的那些视频来看，就是说他态度很差啊怎么样，我会尝试用一个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哎，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再看看别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才会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会从这些案例里面再找出，如果是我遇到这个情况我到底该怎么去选择。我可能不能去骂人，那我不骂人的情况下怎么样能表现我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学习跟调整的东西。
如何才能激怒你？
激怒我吗？就是可能有人跌倒了，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的话。
不，我就是说现在一个 random 的人如何才能激怒你？
没有什么。
哇，你这样激发了我的挑战热情。
挺好的。
没有。如何才能激怒？
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锻炼。就是我想看看自己的 limit 到哪里，其实，但我觉得有点难，其实有点难。
没有办法激怒你。
狮子座脾气都很好的、
不是、我没有，我
伤害你的家人，
没有，我觉得跟脾气好没有关系，而是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感性跟理性吧。我觉得
你上次发火是什么时候？
我真的很难听，就是狮子座的人跟我讲说如何控制你的感性和理性。你们就只有理性啊？不是，你们就只有感性啊？
真的吗？难道白羊座有很多的理性吗？
我的身边的很多的狮子座朋友，我很容易跟狮子座成朋友。
怎么样？你说跟他们怎么样？
对，我就说我的身边的很多狮子座的朋友，白羊座跟狮子座很容易成朋友嘛。
是的，
我会觉得他们在表现出来的就是感性要更多一点。对的，很难听到他们表达一些，在我看来啊，比较可能因为我还受那个摩羯影响很多。
是，你是
对，然后我就听他们讲话，就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现在觉得你讲的话蛮有条理的是吧？你不会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吧？对，那种感觉。
他是我逻辑啊，对比起我，
你是你的那个
上升
MBTI 是什么？
ENFJ
哦，
我是 ENFP，
我是 INTJ，
很像。
你是
我跟你差了，我是 ESFJ，
我 ES 啊，
你是 E，
很少听，
他 E 呀、他说他在逐渐转 I，
E 喝了酒之后就变 E 了，
变异了，变异了，
好好好，
跟上了，
哎呦，跟
上
了，第一个嘉宾跟上我们，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变异了，我天，
哎，但你真的挺像摩羯的，我刚刚第一眼跟你接触就肯定很I，然后但确实很摩羯，你其实不太像我常规认识的白羊座的朋友。
大师兑现了，
该高兴还是
高兴吧？我觉得高兴吧。
我挺享受摩羯的一些特点的。
你是上升摩羯吗？
对啊。
你是上升什么？
狮子。全狮子，所以我一直在
100%。
对，所以我一直在，但是我里面星盘里面还有很多土象星座，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balance 掉我所谓的很感性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我很冲突啊，你知道吗？就是。我有像你说的可能很感性的部分，但是我有一个强的一个理性一直去抵抗我自己，嗯，所以我才那么想做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这么控制我自己，为什么还不让我做自己呢？你懂那意思吗？就是我不是那种说 ego 到就是我有什么就一定会爆出来那种人，我在爆之前我肯定会思考过我该爆还是不该爆，爆了会怎么样，不爆怎么样，我会盘得相对清楚才会做出那个选择，嗯，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的为事事去考量的时候，我还要被挑战到我不能做我自己，我觉得 no it can't happen， 不能，我就是要很忠于，就这也是我从 Alison 身上 学习到的东西，我觉得就他真的就是很做自己，我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 deep down from 他的 inside， 他真的想这么说，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要去遮遮掩掩的东西，虽然我可能不是真的是像你生活里认识他，但我从荧幕里看到，我能很直接感觉到他那个说的每一句话真的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什么你有你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吗？
哇，可太多了太多了，
只有一个。
你知道我之前我就是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 一年能看200部电影，
哇哦，
就是一直在看，一天可以看5部这样。
选一个，
选一个，你说就是 overall， 选一个我
top one
最想要推荐的，
你最喜欢的，
野梨树，一个土耳其导演的一个电影。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
到了我们知识盲区啊，
哎，挺有趣的。
我以为是《阿甘正传》，
它通篇呢就是都是很长的对话，台词巨多无比，但你一点都不觉得闷，你不觉得他讲的东西是无聊，就是他把一个生活切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极致，然后他探讨很多宗教啊、创作啊各个维度，所以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电影。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一个电影它可能就是讲爱情，它可能就是讲犯罪，它可能就是讲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单一课题，但那个电影让我哇就是震撼到，我就哇它又可以讲这个又可以讲得很完整，讲这个又可以讲得很完整，所以我就觉得，但它比较长，它大概三个小时吧这个电影，但我觉得很这过程当中一点都不觉得无聊跟累，我就觉得哇太享受了，而且没有什么追车戏，也没有什么动作戏，它就是一个通篇在哔哔叭叭，哔哔叭叭在聊天讲话的戏，所以我很推荐这个电影。
来，再来一遍，叫什么？
西兰
野梨树。
野梨树。
OK。
野生的野，然后梨子的梨，树，对。
OK。
就是土耳其导演西兰的作品。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
是这是一个非常虚拟的，
是，
就是你可以演一个角色，你会想要演哪个电影的什么角色？
我想演 Taxi Driver。
为什么？
因为德尼罗是我最喜欢的演员，就我的演绎之后，就是我觉得完全是在吸收他的整个模板去，就是你看就像 NBA 球员一样，每个球员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模板嘛，那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我的模板，我希望就是往德尼罗的那个方向，就是又可以演喜剧，又可以演一些比较艺术的电影，然后也可以演硬汉，就是他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是一个我很向往的一种，
就挑战这种跨度比较大的，
是的，是的，演员就这种类型的演员，对，所以我看了很多他的电影，那这个角色就是可能影响我最多吧，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1970多年的一个电影，但到现在他还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很浪漫，很黑色，但是呢又讲一些社会现象，我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的丰富呢，对，然后要演这个角色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德尼罗那时候真的是在纽约开了很久的 taxi 去体验这个角色的生活，对，那跟我也一样，因为我可能我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我也会希望能够去体验那个角色的生活， 之前其实在孤注一掷之前我原本要接一个剧，然后我要演一个米其林的一个大厨，然后真的就有机会在一个米其林 recommend 的一个餐厅里面实习
感受一下、嗯、
对，然后我真的就天天去切东西，然后去感受这样的餐厅它是怎么运作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比较管用吧。但现在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快速的时代，其实很多时候不会给你这样的时间去做这么厚重的功课、
嗯、
但我很享受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该去努力跟争取的一种所谓的匠人的精神吧。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好自己，
那你孤注一掷这个你有做过什么，这个怎么
去骗人
健身啊健身啊
就不是健身就是这个
投入小混混的角色。
哎，
我就看很多，我就你知道吗，
回到深水埗
OK 又回到哎，这个就是有趣的那个，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孤注一掷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我第一次看古惑仔是因为阿才这个角色，因为我想要去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些古惑仔那么帅，那么的明明他们都在做一些就是我们所认为不对的事情，对吧，砍人啊干嘛呀、啊、对吧，那好像又感觉好像哇很有兄弟情什么之类，就到底是怎么 twist 到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就去把古惑仔全系列哦，是连外传我都看了，我就把全部都看完了。然后因为小时候就家人不会让你看这种类型的电影、
嗯、
就是因为像国内就是也是很风靡嘛，就大家都很爱看古惑仔、
嗯、
然后在台湾也是，就是所有同学都说哎，你没看过古惑仔，我说真的没看过，我说我妈不让我看。然后终于到了要演这个角色，我终于把所有的古惑仔都看完一遍，我惊呆了，我说哦，原来这么有魅力是因为这样子、
嗯、
我原来这个角色是可以这么做的。比方说你看山鸡也好，陈浩南也好、
嗯、
你会觉得哇这种 bromance 很另类，很让人觉得很热血。我就觉得就取一些元素从那里头，因为你不可能真的去诈骗，你不可能真的去天天去打人干嘛的，那我就从这些影像里面去截取一些元素去做。对，所以我应该是一个长得那么老然后才看古惑仔的唯一一个人吧。我觉得
我也没有全部看过，
但你看过呀，最起码、
就是、
我真的没看过，
就是一些经典的桥段嘛。对、
嗯、
就是一些经典桥段会看过而已，对，没有完整的看过。
我觉得挺推荐的，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看厨房的
戏，
对，
嗯，
的
他自己做过叉烧
剧和那个电影，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因为你平常你不会进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像为什么会想要看孤注一掷是一样的道理，你不会身处那样的环境，就像
好会 Q 哦，
我们不会身处在那样的一个后厨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可能会对那个 SOP 会很感兴趣，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每道菜、
嗯、
到底主厨会经历一些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那是那个迷人，所以我觉得距离感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会提说哎，大家其实为什么会感兴趣想要去看的电影、
嗯、
就是有这个距离
的
原因，就有这个滤镜才会让你感到有兴趣。所以如果今天就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我会不太想很常去分享，就好比说很多人会说哎，为什么不拍 vlog 啊或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办法，一旦如果我让我所有东西都让大家看得很透彻的时候，其实你不会相信我演另外一个角色、
嗯、
因为你认为孙杨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是有意去保持一个距离的。对、
嗯、
因为这个距离真的很重要、
嗯、
其实我觉得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嘛，其实距离才会产生某一种优雅跟一种相敬如宾或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有些关系它确实是需要一些距离。所以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是一样，你太执着太投入，其实有时候你会被反噬。
嗯、
哦、所以我觉得在表演上面也是一样，就是所以我才会一直减少自己去过度的去曝光，因为我不希望让大家太了解我所有东西。你看哪怕在这，因为你看不到我的脸，
嗯，
所以我说什么你会去想象那是什么，这也是一种距离。
是，
但如果今天是一个有相机怼着我们去拍的话，可能我会相对比较克制一点，我不会说那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被就是过分的透明化。
嗯、
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我的做出来的角色你就不会相信。
你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做视频的播客，因为很多这种嘛，
嗯，
就是一边架着相机一边录声音这种。
嗯，
对，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你都做播客，因为我本来就有很多视频内容，视频你就看视频就好了，播客就保留这一点，
对，
看不见的
神秘感，
对对对，
回到以前电台年代那种感觉。
哇，
你会觉得讲的事情画面感更强一点，
是的、
嗯、
有想象的空间，
对对对，
不是那么直给，
对，跟漫画也是，你虽然没有连在一起，不是动画，但格格之间就是你还是有一些自己脑补的东西，就会好玩一点。但这个播客的最终出来的东西，可能还是会让大家对你有一个维度的
遐想、
新的认
了解。对，
当然，
哎，我觉得
这
是
为你的反透明化的这个策略，
反透明化。
因为我觉得播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不是新
造的人，一个什么视频，你在一个短剧，你在一个短视频，你在一个节目里面，你呈现的东西是非常精华的，很多没用的东西会被剪掉，然后但播客是一个很碎的，很时间很长的，你会更觉得离这个人更近的一个东西，就是有它的魅力的。但你会就听你讲两分钟话和听你讲两个小时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这个违背你的反透明策略，
某部分是而且这一次应该是我这么久以来我做的所谓的访问或是所谓的这种被记录下来的交流应该是最深入的一次。我之前可能有些话我都没有办法说的那么的明白，但最近可能因为确实我很久没有经历像 CompassCon 这种画面了，我确实有一点点在反思自己嘛。对，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又反刍完之后，哎，我好像又能表达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很感谢你们找我来一起聊天，因为我很希望能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虽然它可能违背了我的反透明化，但是可能也能让大家理解我到底在想些什么，或是我在意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互相尊重嘛，就是我不能说总是不说让你觉得好像你能一直 cross the line、我觉得还是得要有那个 attitude 让你知道说，哎，我不是没有 limit 的人，我有的，只是可能虽然可能很你永远可能未必能 cross the line， 但是我是有的。对，就是可能你很难跨越我的 line， 但是是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把它给摊出来，那大家这个沟通才有机会达成。要不然你总是不说不说不说，就是冷漠，哦，走走走，哦，当作没看到，那这个事情并没有改变啊。其实根本没有改变。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就好比说 像播客，我觉得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大家都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有你表达出来之后吸收的人听到，他可能才有一个能量的一个运作。那你不说的话，那永远都不会刺激到别人想到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又是一个这么 chill 这么 free 的一个讲话，我就觉得挺好的。我就把我的东西都坦诚吧，我觉得。对，虽然我们可能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那种信任度是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你的这种信任度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我对 Awesome 的一个在我心里的一种信任度。我觉得 Awesome 是一个有质感有审美也有学院一点 的输出的一个媒体。那也是全靠你的功劳啊。你在分享那些球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好好好
很
针对我是吧
很多的养分。对，确实。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从一个娱乐上去讲一些东西，但我从 Awesome 里的一些内容我是能感觉到除了有娱乐性，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比较相对专业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我想看的。
Okay.
那加上肯定是因为藤条，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法国的那一次的交流让我
端水大师，
我对他
端水大师雨露均沾。
我确实是的，但我确实因为藤条的关系，我就觉得，哎，既然这个公司有这样的一个
平台，
一个怎么形容啊？你现在是什么岗位啊？
我啥都干，我啥都行。
颜值担当
，OK， 就是 Awesome 既然有这样的颜值担当，我就觉得，哎，可以，
就冲了我，
可以信任。我觉得这个公司是可以信任的。
没事没事，小宇宙大家最讨厌的是我，你们都排不上号。
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
感谢我觉得我们再找时间再约一次吧，感觉没聊够啊，
必须的。
我都说五双。
好了，大家敬请期待吧。
好呀，
哎呀，辛苦大家了，话痨病是
太棒
了，真的是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还记得当时我好像是凌晨还是半夜收到藤条的信息，孙杨的五双，孙杨的那个播客五双约了，
我说什么呢？
在说什么呢？
等夸、
我当时有点不太清醒，然后反应过来之后，牛了牛了牛了，没想到。因为我之前其实就是对他没有什么
说实话没有认知嘛，就只能从作品里面看，然后也没有认知，没有不会想到说这么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也合作过各种各样的人，对，没有那么容易嘛，对。
哦，是吗？
肯定要通过团队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格嘛。
不说了，就是要不然真的你们回不了
家。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吧，推荐
还有
推荐三家你最喜欢的香港餐厅。
私心是吧？私心问题。
澳洲牛奶公司
这还在推、
绝对的，必须。
真的吗？你是喜欢的？
超级喜欢。
OK，
这是
什么？不是因为陈冠希喜欢我才喜欢，所以从小到大就一直吃澳洲牛奶公司，所以他是在我的儿时记忆就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茶餐厅，
一个茶餐厅。
哦，这是茶餐厅，
对，一个茶餐
厅。听起来不太像，对不对？
那个、杯子就是那个非常标志性的、
那
个、
一个奶牛在上面的那个杯子，他、说
是
茶餐厅 热奶茶的那个杯子。
就那个炼乳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嘛，
嗯哼，
是吧？
一个。
然后我家附近的一个是金宝烧腊，
吃烧腊的，
在深水埗，对，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个烧腊店，
金宝
还在吗？
当然还在了，
吃了吗？这次
我都在吃辣椒，你觉得我要吃怎么去吃呢？
吃辣，对啊，在吃。哦，你这次再去怎么了？
回香港？
对
对 ，Complex Con 没有，我就住在 Complex Con 的那个场馆旁边。
哦，你就一直在那边？
你没出去
离岛？
有去，但是去我朋友家。
OK OK，
那我没办法回家呀、
okay. ，
我连我妈也没办法见啊，就是工作真是太仓促了。
哦，那真的是。
然后在一家就是共和豆浆。也是在深水埗的。
哦，我好像看过
全世界最棒的豆浆。
它是不是专门卖
全世界？
哎，它是不是专门卖豆制品的？
对，没错。
哦、
所以历史非常悠久。
好、这三家，
买机票了，
不错，
精准。
OK，
不错，谢谢、
谢谢，完美的一期。
OK， 那非常感谢孙杨，非常感谢他做客我们今天的 Awesome Radio 微信访谈。说不定还有下一次呢。对，
我们下期再见，
对呗。
还有下次呢？
无双球鞋店
，Let's go。OK，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